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在考研读研的过程中证实大法，作者慧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6日。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硕士学历，于1998年幸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庆贺和珍惜的事情。在这里我想讲一讲我考研和读研的经历。第一部分，面对落榜。我刚得法没多久，就参加了1999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考了某知名研究所，笔试成绩中等，同时被录取的同学中有不少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到研究所面试的时候，研究生处的老师给我们介绍说，我们所阅卷很严，在我们这里考了350多分，在其他地方阅卷都是至少370分以上。能考上已属不易，那些刚过分数线的都被我们调配到其他大学去了。现在通知来面试的同学都是成绩比较好的，面试后基本都会被录取。面试后我回家等录取通知书，我本以为只等开学时间就好了，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研究所招生办公室老师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真对不起，我们所今年没办法录取你了，我们今年打算扩招的，已经向教育部申请，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可以批下来，所以就通知了这么多人来面试，其他成绩低的都已经调配到其他学校去了，没想到上面没批下来，再调配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心往下沉。他又接着说，以前都可以调配出去的，绝对不会出现今年这种情况。今年是因为全国政府下岗分流人员都是年轻人，国家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就鼓励他们考研，同时压低录取分数线，让他们尽量上线，就造成了上线人数远远超过录取人数，再通过面试方式让他们顶替其他不知情的考生。他不断地给我解释并一再道歉，虽然在电话这一头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愧疚。那时候考研非常难，现在因为他们研究所的错误判断和中共的黑箱政策，导致我们十几名考生无辜落榜，对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大。放下电话后的第一天，我心里很难过，不吃不喝，在床上趴了一整天。后来想起自己是学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就打起精神学法。我当时就认识到，名利都是身外之物，我何苦这么执着呢？放下对个人的执着后，心情豁然开朗，心中自然充盈的是真诚、善良和宽容。法轮大法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根本指导，也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这时我体会到研究所老师的不易，一个个给考生真诚的道歉，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理解他，更何况这一切本身都不是他的错。我又想到其他跟我一样的考生，付出那么多的心血考取的研究生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太可怜了。我就提笔给研究所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虽然我无辜落榜，心里也很不好受，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您的错。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师父告诉我们运势为别人着想，所以我非常理解您，也请您不要再这么难受自责，我不怪您。另外，我也知道其他落榜的考生现在心里也很难过，对于他们来说，研究生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前程，与他们相比，我作为修炼人能看得开，放得下。所以如果有调配到其他学校的机会，请老师先考虑他们吧，把我放到最后。信的最后，我给老师简单的介绍法轮大法，希望他能去找当地的练功点，也能有幸得法。后来我表哥知道这件事情后，觉得很对不起我，因为我在参加面试之前请表哥帮忙给我联系一所其他的大学用于调配，表哥觉得我被录取十拿九稳，就没有给我联系，所以他由于愧疚，想自己垫10000元，把我硬塞到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大学，把其他考生顶掉。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去伤害别人，就没有接受。我就这样坦然地放弃了读研的机会。记得我爸爸当时对我说，你能这么快就从落榜的痛苦中走出来，要感激法轮大法呀。我的一个同学当时考上大学，被别人走关系顶了，结果得了精神病，一生都毁了。到1999年7月20日，江某某因为小人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电视及各大媒体上不断地造谣抹黑宣传，欺骗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但是我相信那位研究所的老师一定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这里我真心希望他能有个美好的未来。第二部分，读研。几年之后，我在家人的鼓励下再次复习考研，我拿出半天时间用来学法练功，半天时间复习功课，结果每天我的思维都特别清晰，记忆力也很强，最后考取了另一个研究所，我的成绩在全所排名第二，而且是硕博连读。我知道如果没有学法轮功，我根本不可能考出这么高的成绩。我导师的父母是离休老干部，她丈夫是厅级高官，她看透了中共官场中的腐败风气，一直到退休都坚决不入党，常自嘲自己家住的小区是腐败楼。导师是一位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对待科研兢兢业业，课题都是亲力亲为，对待学生非常和蔼耐心，不会逼迫学生为他拼命工作，所以很受学生的爱戴。我读研期间正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最严酷的几年，我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尊敬师长，与同学们和睦相处，尽量处处考虑别人，自己犯了错误也从不掩盖。记得有一次，我在实验中失手打破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玻璃仪器，如果我不跟别人说，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必须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我就主动跟导师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希望自己来承担造成的损失。导师对我的坦诚很吃惊，并坚决不让我个人承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男同学由于性格过于散漫，被导师叫到办公室严厉批评了，导致这位同学情绪非常消沉。我了解这位同学的性格，也知道怎样做对他才是最好的，我就主动敲开了导师办公室的门，对导师说，老师，我有句话不知道讲出合不合适。导师让我讲，我说，某某非常聪明，只是有些懒散，所以实验有些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可是我也知道他的内心比较自卑，如果我们能够鼓励他，他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可能会做得更好些。他这样的性格，如果批评得比较严厉，他容易消极。我对导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我们课题组和那位同学好才说的。导师当时很感动，自那以后，把他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 他的办公室只有我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进出。还有很多细小的事情我也早已不再记得，但是无意中却刻到了导师的心里。很多年后，导师对我的评价是，虽然我科研做得不是最好的，但却是他带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其实我知道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我是在照着大法的要求努力在各方面做个好人。第三部分讲真相。读研期间，我给课题组的每位导师都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给研究生处的领导也讲了，还在同学中讲真相，传播九评共产党。有人将我讲真相的情况转告了我的导师，因为那段时间是江某某对法轮功迫害非常严重的时期，以至于他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了我的安全。我的很多老师同学都明白了真相，有的同学在反复看了九评共产党后，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仅自己做了三退，还帮助传播九评和破网软件，帮其他同学三退，帮大学老师三退，还在自己亲属中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令我由衷的敬佩。我的一位师兄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迫害这么严重还能坚定地走过来。我的一位师弟当着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面说，人有信仰好，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做坏事。我师姐知道我练法轮功后非常信任我，把她生活中非常棘手的问题与我商量。因为研究所以前的两位法轮功学员为人特别好，所以他知道法轮大法好，他还给我讲了那两位学员的故事。我考上研究生之前，某专业的正义导师的研究生中有两位是夫妻，同时还是法轮功学员，正义是用的化名。两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为人特别善良，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因为真修法轮大法的人会在生活和工作中放下自己欲望和不好的心，这样心胸越来越开阔，而且会开智开慧，所以他们的实验做得非常出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在研究所，他们两人是有口皆碑的。1999年，江某某出于妒忌，在全国范围内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各种污蔑宣传充斥所有的媒体，他俩就一起到北京信访办上访，想告诉中国领导人法轮功有多么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中共是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的，更听不进百姓的真话，就把他俩绑架了，并遣返回研究所。当时研究所很多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都站在了中共一边，要将他俩开除。正义导师非常了解法轮功是好的，媒体上都是污蔑宣传，也知道自己的学生品学兼优，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将两个学生保护了下来。不长时间，原研究所的所长退休，要选新所长了。作为副所长的正义导师本来资历尚浅，是不可能当选所长的。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举头三尺有神灵，还有句俗话善恶有报，人无论做什么，上天都在看着。他做了这么大的好事，理应有大福报，结果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了研究所的所长。那段时间我正在研究所读研，这位所长知道我也练法轮功，知道我也在周围跟老师同学讲真相，他把我也保护了下来。他的善举使自己的课题也做得越来越好，人生轨迹越趋完美。没过多久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善待法轮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一个典型例子。毕业后我给导师打电话，告诉他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消息。开始他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说自己年龄超限早就自动退出了，我给他仔细解释。 中共腐败邪恶透顶，这么多年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中国的道德被其彻底摧毁，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中国8000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现在又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是佛法，他谤佛谤法，上天一定要清算他。您曾经入过他的组织，是宣誓把生命交给他，所以只有声明退出来，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不受牵连，保生命平安。导师的一家人都是中共体制内人，了解中共的邪恶，发自内心的明白我说的都是实情，恍然大悟，痛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而且还为自己厅级高官的丈夫退了党。在此默默地祝福导师一家人幸福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真修的法轮功学员在大法中都受益无穷，所以怎么打压也无法改变我们的信仰。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在欺骗百姓，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媒体的一言堂谎言，自己找真相看真相，诚愿所有人都能明真相得福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灵魂文章《正念走出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0号。我写出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下化解磨难的一次经历，与同修交流，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2018年大年期间，我带上给亲友的千金万福、各类大法真相、油光碟和各类真相大册子、真相挂件、几个装好的真相卡的小音箱、护身符等相关物品去走亲戚。在入火车站候车时候，警察拿着网传我的身份证绑架了我，警察伪造审讯记录，我拒绝签字，划掉全部内容，写上伪造作废。当天深夜，我被骗入本市看守所，他们预谋刑拘。这期间我一直给身边的人讲真相，他们也无可奈何地说是人家让抓的，没有办法。否定迫害。面对突发的状况，我不停地发正念否定迫害，同时更严肃认真地向内找，正念清除各种人心观念。我们都知道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救度众生。师父早就讲过，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在众生性命攸关的时刻，大法弟子遭迫害，直接影响了众生得救。我在心中请求师父帮助，同时我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不怕被关，但我不应该被关。我静下心来回想师父讲的，你学大法了，不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不懊悔，不忧伤，不急不躁，虽身陷牢笼，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定有我修出来的路，在哪里都要做好三件事。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定和指使。我告诉在此处所遇到的警察们，我是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看守所的一切规定、制度与我无关，我是自由人，你们只能帮助我早日回家，不能让我在此处如何服从管理，那样你们是违法有罪的。为了你们好，我是提前说明。 接着什么值日、报号、码座我都不做。同时几次律师会见，我不许给我戴手铐，穿着我的随身衣服，来回高呼法轮大法好。经过监区到办公区会见，有时有的警察还同我一起说法轮大法好，无任何人阻拦。我利用一切时间背法、练功、发正念，四个整点我都端坐立掌，各发一小时。晚上利用平日难得的大块时间练功，每晚九点监室里的人睡觉，我开始练抱轮两小时和134套功法，后发正念一小时，接着背法至凌晨一点睡觉。期间监室的人帮我看点，凌晨三点后起床练进功一小时后，背法至六点发正念。午间监室的人睡觉近两个小时，我发正念一小时后背法。同时上下午监室的人做操时，我就站在他们队伍前方左侧练134套功法。在全方位的监控和监视的人的众目之下，我是在做功法演示。开始时监号中的值日生和有的人学会了，有时偷着练一会儿，有的说回家练。这一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遭到巡警制止。我抵制他们说这是我的本分，并要求见所长，同时讲真相。我这条命是练法轮功抢回来的。次日晨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接着高唱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找真相，得度等等大法歌曲和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声音是那样的高亢、悠扬、悦耳，几个见到的人都能听到，还有巡逻的武警，听到的人都感到震撼，有的落泪。自此看守所警察和监视的人见到我都面带笑容，不再干扰。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保护，众生的觉醒。讲真相。刚入所时，我对监号中所有的人分别讲了为何要三退，同时给狱警和所领导以我修大法的身心变化及家人的受益现身说法，证实大法的神奇和中共迫害的残酷和罪恶，以请求帮助的形式请狱警帮助复印多份材料分发给他们。我觉得还远远不够，还有那么多警察和监视的人没有听到我讲真相呢。我被关在一个号内，不能随便出入与人沟通，我请求师父加持开启我的智慧，随之我豁然开朗了。讲真相吧。每日晨八点报号后，各领导在看监控，各号的人这时都很静，而且清晨音不杂是最佳的时间，声音能传得很远。于是我就大声讲大法真相，大约讲快半小时。我站在监号敞开的窗口高声说，各位朋友早上好，明真相，未来生命更美好。接着朗诵红吟找真相玉，随后随机讲。例如我讲藏字时说，这是天意，中共祸国殃民，迫害修佛救人的法轮功，攻击宇宙大法，触犯了天理，天要灭中共，要三退保命，并告诉所有警察和各监视的及将要出监的人，可上网查藏字时，这是天意在人间的真实显现，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人的警示，让生命得救啊。大法弟子遵照师父的教诲，全力在讲真相救人，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生命是可贵的，盼众生都得救。大约讲快半小时，结束时被论语并高歌一首为你而来。有的监号传出掌声喝彩声，狱警来找我，你以为看守所没有办法管你了，你这样吵监可以给你带上束缚带。我不动心，没有怕，我说我的师父不允许。他又问我什么交换条件，你可以不演讲。我说正法救人讲真相，没有交换条件，大法弟子慈悲是为了抢人救人，人真要大难临头了，我一刻也不能等闲视之。孩子，我理解你，你为难，我给所领导写个信，你转给他们吧。他高兴地说好吧。于是我写信说， 我不是与所放警察过不去，我是修炼人，知道这些。人面临大难，我被关在这里，心里急呀。在这仅有的空间，我只能这样演讲了，请给予理解和帮助，你将功德无量。此后又经过几次交谈，所方不再干预我讲真相了。我每天换一个内容，如为什么三退，并告诉方法，听明白的，你用什么名声明退出都可以。暂时用一种方法写在号中某处，待出监时找大法弟子上网声明。讲自焚为火，讲法轮功是什么，见证大法神奇，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等。期间其他监号的人大声叫我教唱大法歌，我就一句一句的教，直到学会。听说有个人真心唱大法歌，他的大案化解了，被释放回家。五一三那天我唱得度，泪流不止。我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父67岁华诞。我讲我的师父是来渡人救人的，是如何的艰辛神圣伟大，能遇到师父传法是世人的鸿福，三生有幸，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听到的人更敬仰师父了。这天我所在的号中的十几个人当时都落泪了，这一天他们一整天没闲聊。此后狱警再见到我就说，李大师好。窒息邪恶。一晃我已经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了，罪恶的程序已走到法院了，邪恶传言要冤判我4-5年，即将开庭。此刻我突然头晕心慌，起不来床，食水不进，我想也许是点误我绝食，于是我决定停食停水了。次日一念打进来，要闯过去，众生10000年等你救度呢，师父就在你身边，咱们8天就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不负师父，不管多久我一定闯过去。我在心中同师父说，师父，我不怕死，但我的肉身一定要，我要用其正法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请师父加持。绝食第三天，我依旧头晕心慌，起不来，狱警发现来找我谈要灌食，我拒绝。我问狱警，哪家的老人不舒服不能吃喝就强迫灌食的，是不是想尽快把他弄死？他们无语，接着给我弄来许多水果各类食品诱我吃喝，我就是吐，他们无奈不劝了。第六天傍晚强行将我送大医院，我拒绝一切医疗，说会过敏。那一夜我的双脚被铐到走廊的加病床上，浑身骨头痛动不了。看护的两个警察睡觉去了，我的头像被烈火灼着，冷敷冷水浇头都不管用，口腔内不时溢出小血块，一夜未眠。次日晨住院患者都起床了，我想警察不善，不能让其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就高呼法轮大法好，高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声音与往昔一样。众多患者和陪护都过来围观，我对他们讲真相，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是有病，是被警察非法关押的，7天没进食水，被铐在这里一夜没人过问，有这么救人的吗？医院这不是黑监狱吗？伙同看守所要把我害死在这里，我要立即回去。这时主治医师赶来惊讶地说，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呀。他看到了大法的超常。看守所来人向我道歉，说看守所外出就是这么规定的，劝我化验大家都放心。我不同意，就接我回所了。由监视的人和狱警陪护我，又一夜未眠，还是各种冷处理。我热得躺在地砖上，脚用电扇吹着，头不停地冷敷，浇冷水含冰水，接着白天又跑医院。我拒绝一切医疗，说我会过敏，如强行治疗院方要出3连单，保证医疗无危险，得给我家人一份，医院一份， 看守所一份，并且本人还绝对拒绝用不明药物治疗。这个条件哪个医院也不收。第八天又去医院，无果。晚间看守所狱警和监视的人眼睁睁地看了一夜，服侍了一夜。第九天早晨，所长、政委、大队长全来了，看我还活着，会说话，还能坐几分钟。他们惊讶不已，哎呀，这全世界我就佩服一个人，就是你呀。若是普通七旬老人，三天不进食水，早就五脏衰竭了，早气息奄奄了。那几天，一个所长一直在法院跑我的事，让保外。在正念加持下，我家孩子不拿钱取保，并义正辞严，若老人有意外，就控告他们，一个也别想好。第九天头，政法委头子、刘一玲头子都来了，决定放人。法院没来人。下午看守所人员大呼，放法轮功。他们用轮椅把我推出监室，所过之处，监舍的人都拥到监栏门口。有的人流着泪说，一，你回去若养好了，告诉我们，无法通信，您就来给我们存块香皂吧。我答应了，退出监区，无任何手续，我被接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不舍不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6日。讲真相救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师尊给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在这过程中，既救了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磨练，心性得到了升华。不舍不弃给儿媳讲真相。开始给儿媳讲真相时，只简单地说了一下为什么要三退，讲得很肤浅，她没接受。因为她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正是99年中共协党对法轮大法攻击诽谤最猖獗的时候，对在校大学生组织各种活动诽谤污蔑法轮大法，他们这批学生受毒害很严重，而且我练功受过邪党迫害，也给他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给他这样的人讲真相不应该过于简单，当时我没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效果不好。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时间紧迫，得抓紧给他讲。当时我在外地，所以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讲真相。他说考虑考虑。到家后，我问他考虑好了吗？没想到他明确表态，我不退，爱咋咋的。我心想，真是不可救药，不退就不退吧。我还真没看上他，以后也没再跟他提这事。一年多以后，我梦到一个场景，在儿媳卧室门口，一个小男孩拆了卧室的门，拿着往外走，从我面前经过，一边走一边哭着说，我想找个人帮我，嘴里反反复复重复着这句话。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只见他把门扔了过去，想再跳墙出去，却怎么也抓不住墙顶。这时不远处一个牵着警犬的警察追了过来要抓他，我赶紧上前拖了他一下，他跳墙走了。眼看恶警到了跟前，我隐蔽了一下，恶警到时一看没人，拉着警犬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救人，可就是悟不到这个小男孩是谁，与同修切磋也没悟到，可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梦。过了好长时间，我突然悟到，这个小男孩就是我儿媳的主元神，他把卧室的门拆下来拿走，是师尊点化我儿媳的主元神明白的那一面，把心灵的大门打开了。他说要找个人帮他，是他要听真相，要得救。另外空间那共产邪灵一看这个生命想摆脱他的控制，就派恶势力追杀他。师父是最高的佛主，早已洞见到了这一切， 所以事先安排大法弟子救了他。儿媳走进大法弟子的家，说明他和大法弟子有缘分，师父又点化我了，我就应该救他，不能放弃。而且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然后我就继续和儿媳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找自己的问题，发现和陌生人讲真相的时候，我的心很纯正，我要救他是发自内心的善，在讲真相救人没有强迫人家必须接受的观念，所以人明白的那一面就很容易接受，绝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而对儿媳讲真相时观念就不一样了，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我说的是为你好，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其中掺杂了很浓的情的成分，基点摆错了，念也不纯了，而且讲的也不到位，所以效果就不好。而且从素质方面我根本看不上他，有看不起人的心，还想你爱退不退吧，将来被淘汰也怨不上我，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其实这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对大法弟子使命的不负责任。有这些不好的人心怎么能救人呢？找到这些不纯正的人心后，马上把它归正，摆正基点，把儿媳看作是自己救度的对象，一有机会就跟他讲真相，但没抓紧。这时师父又一次点化我，在梦中我看见儿媳穿着一身鲜红的衣服，还说要和我儿子结婚，我一下就明白了，儿媳还是红魔的人呢，要赶快救度。一次我包饺子，儿媳过来帮忙，当时我正听师尊讲法录音，他听了几分钟后问起了我修炼方面的事情，拉起话题，这回他愿意听了，是师尊看到了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基点摆正了，去掉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真正站在法上救人了，安排他来听真相的。我对他说，你走进这个家，咱们就有缘分，我就得善待你。这一次他坚定地说，退了吧，是得退。以前他对我修炼大法持反对态度，对发正念更不理解，现在他提醒我发正念，有时晚上快六点了，我还在厨房，他就赶紧过来干活，让我去发正念。我还有一个同学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是党员，早期对大法持反对态度，对修大法的人不理解。99年720前一天，我去北京证实法，被当地公安劫持回来，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用训斥的口吻跟我说话，我没被人心带动，对师尊对大法坚信不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放弃他，有机会就给他讲真相，他遇到的好事坏事我都用大法法理给他分析，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声明三退。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在助师正法，也是磨练自己人心的机会，是去掉执着心的机会，更是自己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对自己家人以及亲朋好友讲真相时，他们说话无所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就是坚定自己的正念，不被常人心带动。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回想起给儿媳讲真相的过程用了几年时间，有一次儿子回家，我说我给你媳妇讲真相，他声明三退了，儿子当时就火了，给了我几句难听的话，我马上悟到我的贪功之心显示心出来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都是师尊在做，只不过师尊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我在心里马上对师尊说，师尊弟子错了，我不要这狂妄之心显示心，弟子今后要更加精进。 在修炼这条路上，在师尊的加持下，自己通过不断学法，正念越来越强，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每次出门讲真相之前，我都对师尊说，弟子要出去救人，请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也请师尊赐予弟子智慧，给有缘人讲明真相，使他们能够得救，请师尊加持弟子平安返回。就这样，我每次讲真相都很顺利。有时给人讲真相，别人问我，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没进过正式大学，我是在大法修炼中增长的智慧。还有人问，您是老师吧？是教政治的吧？我说，我给你说的都是人类课本里学不到的，我是学法轮大法的。给单位协党书记、居委会人讲真相。有一次，单位的书记、工会主席等人说是来家里看我，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坐下来后，他们不知从哪儿开口。我想我是主角，该我讲真相了。我说610派你们来的吧。接着我就讲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原来的身体状况、现在的身体状况等，讲师父教我们修炼真善忍的含义。书记是新来的，眼睛都听直了。工会主席一再要走，说还要去别人家，可书记还全神贯注地在听。我就堂堂正正地讲为什么要三退，让他们彻底明白真相。那次我讲得很痛快，一点怕心都没有。还有一次，片警带着居委会的人来我家，气势汹汹地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呢？他们的态度马上改变了，说，好，您就在家练吧，我们走了。真是正如师尊在《红影二怕啥》中讲，念一正，恶就垮。念正了，他们背后的邪恶立即解体了。过了几个月，他们又来了，问我有没有资料，发没发传单。我说，我不是在家练吗？片警说，哦，是上头让我们来的，我们也是为了这碗饭。说完就要走。别走呢，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呢。我说，我们是按真善忍的标准修自己那颗心，我们不参与政治，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平均每个小时就有一个警察受伤，平均每一天就有一个警察死亡。如果人人都修炼法轮功，社会治安就好了，警察就没这些风险了。再说，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可以造福，可以造业。大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大法弘传不看人的工作，不针对团体，只针对人心。不管你做啥，思想是你自己的，人心是你自己的，未来的选择是你自己的，都给众生机会。希望你别给自己造业，也别连累家人。同时还给他讲了牟地派出所所长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事。他连连点头，然后就走了，以后再没来过。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上网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8日。10月1日前后，大陆大法弟子普遍感觉上网困难，同修状态不同，上网的结果也不同，有的偶尔能上去，有的从未间断，有的干脆放弃，有的无可奈何，随其自然。我悟道，能否坚持并顺利上大法弟子的网站，是对同修修炼状态的一个检验，这里不包括从来就不上网的同修。就是说，能上网却出现上网困难的同修， 真的要找找自己了。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这里用的词是上网，而不是破网。为啥？正如有同修以写文章说的，大陆大法弟子一直在使用海外同修研发的破网软件，同修们由于师父的加持和在大法中的智慧，真是给我们提供了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多么珍贵呀！而且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每日守护着我们的网站，而且师尊早就开示过我们，邪恶是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网站的。我也注意到软件一直没有更新的告知，那也就是说破网软件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体悟，出在人心，是大陆大法弟子自己的人心封住了自己上明慧网的通道。任何干扰都不是偶然的吧？我就从我上网的经历谈谈这方面的体悟。刚开始没觉得上网有问题，放假期间因为去看望父母，他们留我住几天，我因为不愿意耽误每天上网，就不太乐意。我就说，我每天都要上我们大法弟子的网站看文章，如果耽搁一两天不上或更长时间，就会上网不顺畅，通道就会受阻。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对劲儿，我怎么自己就认可了这不正的念头，否定它。几天后回家，上网有点难，但是还是能上去。后来在学法小组，同修也说上不去网了。回到家，打开电脑，上不去，一次两次就放弃了。这样大约两天后，我急了。每天打开明慧网的主页，别提多幸福了。看到师尊的照片，心里暖暖的。读着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激励自己好好修炼，跟精进的同修们切磋悟道。上不去网就像回不去家一样的失落，大法弟子的网站正像我们的大家庭一样啊。于是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只发了几分钟，有急心发不下去。我想明慧网天天更新，天天有大陆同修的文章，可见照样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上网，在上传文章，根本就是我自己的原因。向内找，人心执着很多没去净，色欲心、求安逸心、争斗心、妒忌心、邪恶党文化的余毒还在我的空间场作怪，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给邪恶蜂网提供了温床？彻底清除解体它们。过了一阵再试，一下上去了。过后的一天又上不去了，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去，我一定能上去。试了几次，我不泄气，耐心等待，坚定正念，瞬间蓝色明亮的明慧网页出现了。还有一次早上多次没上去网就放弃了，下午静心背法，过后什么都没想，打开上网一下子就上了明慧网，速度特别快，每篇文章都超快的打开。我想这是因为背法，师父给我的空间场清理了吧。从中我体会到，学好法、发正念都很重要。一句话，修好自己，一切都顺。修炼中，一切都是相关联的。总之，自己的正念很关键，就想一定能上去网，实在不行，再求师父加持，就一定能顺利上网。另外想说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同修不重视上明慧网，认为只看明慧周刊就行了。有的连明慧周刊也不看，有的隔三差五的上网，我想这些都是造成邪恶干扰大陆大法弟子上网的原因吧。其实每天上明慧网真的太好了，特别是能够增强精进的心，跟上正法进程。很多同修都有体会，一旦学会上明慧网，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网吧，起码可以减轻做明慧周刊同修的负担呐，也节省了一些开销，把钱都用于做救人的真相小册子，那多好啊。一点感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